外媒揭中共军演恫吓台湾内幕，通胀缓解能否俾美国经济以喘息空间？封城重创中国热门旅游点，多地沦陷。新房质量极差，重庆业主维权时多人受伤。绝美公园小镇，亿万富翁亦难在此购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BBC 报道分析中共军演内幕，并表示这样的做法亦是企图压制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与其对抗的需要。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本周表示，北京一再穿越海峡中线，逼近台湾的海岸线，是设香肠式的创造新现状。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五角大厦就预测了中共可能的反应。中方现在的行动并没有超出美国的预料。而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士9号在国际记者会上指出，目前中共军演虽然看似只针对台湾，但是观察其在全球各地的作为及企图，威胁对象早已不限于台湾。中共已经一步步企图将东海、台海及南海连成一线，使其成为中国的内海。近几年，中共时常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南海多个人工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已经引发周边国家警惕，外界高度关注。 BBC 的台湾特派员认为，中共这些庞大的军演需要一些计划。很难想象，当佩洛西计划访台消息被泄露时，那些将军突然扣上了这些计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并从柜桶拿出了计划，直接开始使用。BBC 分析，除了军演恫吓外，中共的口水战亦是关注焦点，会有一连串对台湾民工武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定调，这个是一小群台湾政治人物，亦被他称做台湾分离势力所致。他还特别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抨击。分析说，北京的问题是，王毅口中版本的台湾与现实完全不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台湾人反对与中国任何形式的统一，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些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对此，王毅声称，这是因为蔡英文政府一直在全力以赴宣传去中国化。然而 BBC 评论认为，北京的对台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阅读想读的嘢，思考自己想要的嘢，并投票给自己喜欢的人。王毅、卢沙野的讲法完全脱离现实。以前北京尝试过这种战术，并不是很成功。现在从过去几日的迹象来看，台湾人对北京的态度只会更强硬。7月份通胀数据低于行业的预期，提振了美国市场的情绪。行业希望美联储的政策获得更加有力的回应，能够抑制通胀。美国劳工统计局追踪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本月的物价指数自2020年5月份以来首次环比持平。而在一个月以前，美国的 CPI 出现了1982年11月以来的最高年度涨幅，引发了关于经济衰退的讨论。金融服务公司杰富瑞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尔科斯卡表示，对抗通胀的路程可能要走向更长远的方向。而这一次的数据逆转对抵抗通胀来讲是一种支持。七月份通胀数据下滑，主要源自能源价格下跌，汽油下跌 7.7%， 达到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燃料油价格下跌 11%， 这是因为与能源相关的商品价格下跌了 7.6%。 资深财经评论人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市场对七月份通胀数据感到很兴奋，但是目前的局面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大概专家预期是 8.7%， 结果是 8.5%， 大家就觉得好到不得了了。其实呢，就是从数字来看，宏观来看，还是高到不得了，本身是不可思议的。 一年增长 8.5% 的通胀，那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其实在我们看，核心通胀去除了能源和食品之外，相对来说服务业等长期的不是短时间的波动的这个通胀，好像还维持在 5.9% 之类的。这个是在整体来说，这个数字证明美国通胀其实已经有点转入到了一种长期通胀的感觉。能源下降了 7.7%， 按理来说整体通胀应该会降得很多。但是的话呢，一方面只是从 9.1 降到 8.5， 其实这个降的已经比预期目标少很多。另外的呢，就是这个核心通胀数字还是很高，维持在5点几的状态。进入八月，热门的旅游地海南、西藏、新疆、甘肃等地都因为突爆疫情按下暂停键，不仅各地旅游业遭到重创，疫情亦随着返乡人员向全国各地蔓延。全国各地的热门旅游地因为大量旅客流动引爆严重疫情，不得不按下暂停键，采取严厉的封城或静态管控措施，迫使正在旅游途中的旅客终止行程，甚至遭到就地隔离。一位在武汉的旅游从业人员表示，他所在的旅行社除了七月发了一个旅游团之外，曾接收了三个八月份的旅游团和十几个八月出行的定制包团，结果在七月底疫情扩散期间，未出行旅游团全部退单。暑假是旅游业持续时间最长的旺季，据携程财报数据，包含暑期在内的第三季度营收通常占到全年营收的约三分之一。另外，广州和长三角地区一直是国内每年最主要的客源地，而家主要客源地的旅客都遭到封锁。另外，各地航班亦因为不断涌现的疫情而遭到大量取消。据统计，直至8月3号上午9点40分，长沙、武汉、郑州、昆明、北京、上海、厦门都有数百架次航班取消，取消率在 26% 至 74% 不等。由于疫情四起，原先的旅游景点都在兴建方舱，实施防疫情措施。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海南儋州市开发区及海花岛正在赶建两个方舱隔离点。在新疆乌鲁木齐，由于实施静态管控，游客纷纷赶到机场开始大逃亡。大陆地产行业景气下滑，各地业主维权事件不断增多。八月九号是重庆渝北区吴越广场楼盘的交房日，部分业主对房屋质量不满，向开发商新城控股吐说法，却遭到暴力对待。在开发商的指使下，五名工作人员将业主坐的沙发掀翻，导致业主受伤。相关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注。网传影片显示，四位业主坐在沙发上，新城控股的五个工作人员一涌上前将沙发掀翻，业主跌落在地，一时间都无法起身，但是工作人员却不理倒地的众人，径自离去。微博上流传的图片则显示有业主手臂受伤，亦有网友指出一名女子因为头部撞到地面有轻微脑震荡。一名业主随后上传的照片显示，吴越广场的楼梯间有一条铁通横插，阻碍行走，批评这样的房屋竟然可以检验合格。还有很多网友贴出吴越广场单位质量问题的照片，有业主指出楼底从原有 4.8 米变成 4.5 米，单位面积缩水 3%， 总楼层从31层增至35层。落地窗变成结构柱，走廊变小，外墙排气口改为室内等。此外，单位楼上楼下地面还出现破洞。有网友说，以毕生心血购买房产自住，但发现竟是无良房产，慨叹维权之路漫长。天眼查 App 显示，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1996年6月，2015年12月上市，法定代表人王晓松，注册资本约22.64亿人民币。吴越广场是新城控股集团旗下综合体项目， 是新城控股在重庆首个及川渝地区第五个项目。对于这个事件，新城控股暂未回应。根据天眼查风险信息显示，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多个法律诉讼信息，多次因为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等被起诉。有案件判决书显示，该公司投资的上海东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被诉交房时房屋存在严重漏水、偷工减料等质量问题，被法院判赔40万元人民币，申请控股承担连带责任。自然风光优美的班夫国家公园是通往落基山脉的门户，亦是加拿大落基山脉七大公园之一。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班夫公园不但拥有最自然原始状态的森林瀑布、高山谷地、冰原草地，而且拥有地球上最古老之一的沉积岩。在班夫国家公园的中心，坐落住班夫小镇。小镇不但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亦融合了丰富独特的建筑和人文特点。镇上的常住居民不到万人，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为8865人，每年接待约35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游客，其受欢迎程度超过了温哥华附近的世界级滑雪胜地惠斯勒小镇。当地的建筑主要为19世纪和现代风格，建筑材料主要采用木头和石头，早期建筑显得古朴而简约，融合了美国传统乡村和英国都铎复兴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这处地区的房产即使是亿万富翁亦不一定能够购得。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有一个规定，这里的住房只提供给在班夫工作的人居住，而不被用作度假房产或第二套住房使用。亦就是说，一位亿万富翁可以在全球各大都市购买价值千万的豪宅，甚至可以定居太空，但他没有资格在班夫小镇购置度假房产，除非他或家人长期在这里工作。所以小镇上的居民都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们觉得能够成为国家公园内社区的一员，并住在班夫小镇是一种特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